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颈项上刻在心门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我们会软弱，我们会胆怯，我们会没有勇气，但是耶和华说，
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只要刚强大大壮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与你同在。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约书亚记。
大家好，我是罗文辉，又到了我们查考圣经的时间了。好，除了我之外呢，请你们三位自己介绍。
我是苏小燕。
我是月月。
我是清风。
好，再一次欢迎我们的插班生清风。
欢迎
欢迎
欢迎欢迎。今天呢我们就开始查考约书亚记了。上一次呢第二章的时候，约书亚记的第二章呢就讲到拉合接待了两个以色列的探子，而且呢叫他们答应将来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呢，要保存拉合和他一家人的性命啊，千万不能杀他们。结果呢以色列人两个探子就回到营里去了。好，今天呢就是第三章的内容了。第三章其实就讲到以色列人真的起行了，就进迦南了。那么进迦南的时候呢，他们要过一条河，什么河呢？
约旦河。
非常有名的约旦河。这个约旦河呢，在以色列地呢是中间河，好像把整块地的分开两边一样的，东西两边。约旦河非常有名的一条河。我们集中看第一节到第六节的时候呢，就记载那些以色列人他们过河的时候啊，同时呢也要把神的约柜抬着过约旦河。好，我想问问几位，请神学生清风你解释一下，到底约柜是什么东西呢？
在这个出埃及记的25章的时候呢，耶和华曾经就给摩西一个非常详细的指令呢，就如何做这个约柜出来。
嗯
啊，它应该呢就是用木做的啊，外面包金的啊，四四方方的，里面呢主要就是放了两块的月板啊，还有呢就可以有两根杠，就用来抬着那个月柜的。
嗯
啊。
有点像那个轿子，古代的轿子那种抬轿子那个的东西，
对
是吧？
对对，所以呢，轿子的话呢，所以上面就是神的这个施恩座，神的座位在上面的，还有两个基路伯在上面的，
基路伯，这是天使的一个形象的东西，这样子的啊。那个刚才你说的那个约板呢，就是写下十诫的两块石板，对吧？
对对对，
就放在这约柜里面啊。那个约柜就好像一个四四方方的一个用木做的一个柜子，一个好像这个衣橱放衣服的那个东西，大概是这个样子啊。那么可以抬进去的，还有好像抬轿子一样的抬进去。好了，这个就是约柜啊。那么以色列人呢，同时要把这个约柜抬过约旦河。请那个月月你来解释一下，以色列人 他们有很多人嘛，有差不多100多万到200万人那么多。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跟那个约柜的安排到底是怎么安排法，怎么过的呢？
嗯，约柜是最前头的，
走在最前头。
最前的就是一些祭司会抬着那个约柜，先在前面走。
嗯、啊，那么好像是先锋部队一样啊。
对，只有前面只有他。然后后面的以色列人呢，跟那个约柜是很远的，
啊、
要隔2000轴，就是大概1000米左右。
啊，哇，很远啊，真的，
很远的，
1000米。嗯，就是远远的看着那个约柜先过去，祭司抬着约柜过去，然后呢，以色列人就相距离1000米，在后面跟着过去，这样子。嗯，
对，
好。那么在约书亚呢，他就说呢。这条路啊，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的。第四节那边啊，就说第四节说呢，这条路是你们没有走过的路。这个他这种说法跟抬着约柜过河，你觉得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呢？
首先，这的确是一条非常陌生也不熟悉的道路。相对40年在旷野地周边的环境其实都差不多的，走到哪儿都差不多。但现在我们准备要过约旦河之后的路是非常的陌生的，正因为陌生，所以才需要约柜的带领。不然的话，他们也不知道往左还是往右。所以刚刚其实约柜我们的外形都描述了，它象征着神的宝座，刚刚清风也说了，也代表着神的同在，就说明这条路没有约柜在前头的话，以色列人是没有一个人知道该怎么走。
对，约柜就是代表着神的同在还有引领了、带领。因为以色列人他在埃及地400多年，然后以前其实都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进入一个新的地方，然后攻打那边的人。所以我这个是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第一步。那些人可能就会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样走。还有就是呢，其实约柜在前面带领，要象征的是以色列人一定要跟从神的脚步，跟从神的带领。
嗯，
还有我觉得这是神给他们开出的一条新路了。
是是，
对。
而且呢，刚才听风也解释过，就是里面有法版嘛，就是十诫的2块石板在里面。那很明显，法版就是代表着神的律例、神的命令。所以呢，除了说是神带领他们看见那个约柜，就知道哎，是神带领他们走前面的路。更重要的是，怎么叫带领呢？就是你这些人呢，要遵从上帝的话，要听上帝的话，顺服上帝的律例典章，按着上帝的心意去生活，然后呢，神就会带领你走前面的路。
如果他们太顽梗的话，偏说不要跟着他走，就一定会迷失，一定会迷路了，或者被野兽袭击啊，或者被外邦人攻打都不一定啊。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条路毕竟对他们来讲真的是从来没有走过的路啊。那我想问问一个应用的问题，就是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你们有没有经验过一条你真的走一条你从来没有走过的路？当时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怎么去经验神给你带领呢？
啊，这个我有
啊，
因为我是神学生嘛，就是之前放下了工作，然后就重新的读书。那么
你以前干什么工作的？
我以前是做一些行政方面的工作的。那所以呢，我就会在生活上面呢，我就寻找神在当中的保守。这个经验很宝贵。好像通常我到一个学校，或者是到一个新的要工作的地方呢，我总是会发现那个附近呢就会开了一个新的公车站。
公车站，新的公车站。
对啊，我就很方便的在那个新的站我就可以坐车到那个地方了。
哦，就好像点对点的，
对
点对点的到了，
就好像是神为我开路了。
神的供应啊，这个很重要，交通方面的。
对对对对，
重要。
因为香港交通费也是不便宜。
很有恩典。
对对对。哎，你们两位呢？
我自己觉得 向来没有走过的路，那就是现在了。坦白讲，来良友电台服事是我毕业以后第一份正式的工作，也是正式的侍奉来的。来电台全职服事，你说我以前非常喜欢听广播，但是进来侍奉就知道，你喜欢听广播跟你会不会做广播或者做得好不好可以是两码子的事情。
对，
那当然在这个侍奉的过程当中有经历过气馁，或者我们经常说怀疑人生，你会有很多的挫败感，甚至有的时候特别夜阑人静啊，人想的比较多，你会觉得我是不是走错了这一步，甚至来错了地方。那我真的有把这个感受跟我身边的好朋友说，他们就觉得既然你觉得这个是神的带领，那就一定不会有错。人做的决定会有错，但是神做的决定绝对不会有错。就好像这里说约柜带领以色列人走，会不会带领他们走到一个错的地方啊？不，对不起，我们走错了，我们再走回头路，不可能的。如果你确定这个是神的带领，那你就要知道他一定会帮助你的。他把你放在这个位置，那然后呢，他不可能转身离开了，说哎，你们自己看着办吧哈。他一定不会让你独自去完成的，整个过程他都一定会在你的旁边帮助你扶持你。甚至我们现在在电台服事也好，在神学院念书都好，你的智慧、你的能力、你的供应，一切都是来自神的。
对对对，神完全的负责啊。那么月月呢，有补充吗？
我觉得每一个新的人生的阶段都是一条新的路，就好像中学到大学，大学到工作，还有工作也会换工作，或者是成立家庭，每一个人生的不同阶段你都是以前没有做过的，
对对对，
你都会有害怕，不知道怎么样去做才是对的，才是好的。那么每一个这样的阶段的时候，我觉得都是一个锻炼、一个成长的机会。那如果我们都可以跟神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的话，那我们就知道神会，我们也相信神会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就不怕前面的困难还有挑战了。
哎，非常同意，因为其实真的每一天都是新一天嘛，对不对？有时候我们想，今天是这样，昨天是这样，那明天大概也是这样，其实不一定的，因为明天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呢，带着一个不知道明天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这种心态去生活呢，你才能保持一个常常靠主、定睛看着主那种态度去生活。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圣经的记载，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很多的提醒。我们现在呢就稍微歇会儿，回来我们再继续讨论约书亚记的第三章。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因为神的道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所有两刃的剑更锋利，甚至可以刺入、剖开魂与灵、骨节与骨髓，也可以分辨心里的思想和意图。
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神的道是真实可靠的，能够指导我们的生活。欢迎你跟圣言圣言一起查考圣经，活学活用。
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要过约旦河，在第七节到十五节，约书亚记的三章七节到十五节呢，就正式记载他们过约旦河的那个过程了。那么清风，你来简单的说说，到底圣经是怎么描述这些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呢？
应该呢，首先还是月柜走在最前边，所以呢，就抬着月柜的姿势呢，他们就先把脚站在约旦河的水里面，然后呢，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然后姿势就在那里站定，以色列众人呢就从这个干地走过去了，
就是说这个祭司他们站在水里面，他们不是一直往前走的是吧？他们是站在那里，那么河水
跟约柜一起站在水里，
对，那河水就分开了，然后呢以色列人就过去，是这样子吗？
是，像不像红海啊？ 像不像够红海？
有点像，不过那个规模可能是小一些，就红海呢就比较宽呢、啊，所以水呢比较大一些。那么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的啊，这个水分开以后呢，就直接走在约旦河的干地上，然后过到另外一边去了。圣经呢又用了一些很特别的字眼呢去形容这个抬约柜的事情，大家请留意第十节和十三节，约书亚记的三章十节和十三节呢，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形容词去形容神还有约柜，那么到底是什么形容词呢？
这里说到普天下主的约柜，至高无上无人能比的一个身份地位，反正他最大的了，掌管世界万物的。
啊哈，对。那么你认为这样的一个形容词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就是代表以色列人进入约旦河这个洪流中也能够安然去度过、因为这个普天下主可以止住那个河水，他就是在这个河流水势最强劲的时候把它切断了、谁能做到？唯有天地万物的主，唯有河流的主才能够做得到。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实在很强大的证据来的，告诉他们往后的路哪怕有再强盛的水势，我也一定会帮你们止住。
好，而且这个普天下的主呢已经跟他们立约、要让他们得到这个应许之地，所以他们呢、在这方面的信心是、非常的足够的。
对呀、这个神呢是普天下的，不只是以色列，不只是掌管以色列，还掌管其他的民族、所以呢只要神已经答应了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的话呢，他也可以赶出里面的人，所以他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权柄。
是是是，对。我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以色列人还没有进迦南以前，你觉得他们有土地吗？
他们暂时没有土地，
他们没有土地，
是流浪的。
对
啊，他们是在旷野流浪。所以呢在这个时候神特意用这样的一个形容词来形容自己啊，他是普天下的神，就是呢告诉以色列人有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所有的地任何的地方都是属于我的，所以你们不需要担心你们的土地，肯定有地方可以住。那么就直接呢其实就是指的这个迦南美地是神应许给他们的，他们一定会得到。所以在这个时候用这样的一个形容词来形容神呢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说法啊。那个约书亚呢就用了这样的一个形容词，其实是鼓励也是安慰啊那些以色列人，让他们呢勇敢的去面对未来的挑战，进到迦南地区。我们再来看看刚才呢就讲到这一个祭司呢他们的任务就是抬约柜过约旦河了。那现在你稍微又幻想一下，假设你就是其中一个抬约柜的祭司，你走在前头抬着约柜过河，你会有什么感觉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呢？
可能第一个问题很愚蠢，为什么不能站在干旱地？为什么我要先站在水里呢？而且如果我们看一下，
弄湿你的脚，
对，弄湿我的脚，弄湿我裤子啊！其实很特别的，原本约旦河水在这个收割的时候可以涨满河岸了，就说明水涨得很高的。所以如果让他们站在水里啊，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可能就是站在死亡的边缘去做这个事情，你想想看，如果他们少一点信心，对耶和华少一点信任，根本就不敢踏进水里的。可能你
这个水可能会把他们冲走，
会把他冲走，他可能会淹死。反正就是站在死亡的边缘去做这个事情。另外一件事情，他们可能会想，为什么是我们站在前头？为什么抬约柜的是我们？你会有很多的疑问，为什么是我要站在这个这么危险的地方？
偏偏选中了我
啊！对，偏偏选中我担当这个特别的位置岗位。
好，月月呢？ 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另外一个方向去想，就是因为他要抬着约柜，
哎，
那么约柜是不可以有任何的差池的，
嗯，
所以他的责任是非常的重大，
嗯，
所以呢，他除了在想，哎呀，我要踏进去那个那么危险的和我的性命之外，他还要保全约柜的安全，
对，
啊，
所以呢，可能他是战战兢兢的，那又非常的谨慎。
就是双重的压力了，保月桂也保自己的命。
对对，
嗯，两样东西都要保，嗯，
但是呢，有一个正面的一个想法，就是，其实他们也是非常的荣幸的。
嗯，
因为有谁可以那么接近神呢，啊？你看，其他的人要有一千米之外要站在那里，
对啊，连约书亚这个领袖也不能触碰约柜啊，
对啊，
唯有他们才能够抬起约柜，
抬着约柜啊，是神的宝座，所以他们非常接近神的宝座，其实是非常荣幸的
啊，嗯。
假如是我呢，我当然也会觉得荣幸，
嗯，
但是呢，还是会怕。
怕死，
嗯，对，那个怎么样呢？就好像我到这个主题公园里面玩那些机动游戏，
嗯，
我知道它是安全的，但是玩的时候
还
是会
害
怕。害
怕，
对对对，
啊，
这个云霄飞车，啊，
对对对，
啊，明白。你理性上你知道是安全，
嗯，
理性上你知道是没问题，但是到你真的去玩的时候呢，你肯定会担心啊，特别是如果你有心脏病的话，
嗯，
最好不要玩，又太危险了，对不对？刚才月月跟小燕也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想法，就是一方面你会觉得荣幸，但一方面呢，你真的是害怕。你想想，其实一个侍奉神的人呐，啊，一个愿意为神工作的人，也有这种双重的很矛盾的感觉啊，
嗯，
经历是吧？有没有想过，就是你知道侍奉神是一件好事，你觉得光荣很荣耀啊，甚至，但另外一方面呢，你又害怕你做的不好，不但是得罪神，可能呢不能造就弟兄姊妹，那么双重压力就来了。
嗯，
这个时候不得不做，我们特别见到初期教会建立的时候，侍奉神的人都没有好的结果，从人的眼中看，要么就是被压迫，要么就是被石头扔死，反正你的结局都不是其他人会羡慕的。可是你就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这个事情如果真的是神让我去做的，我非得要去做，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选择。那当然我们从圣经里经常见到很多的神迹奇事，但我们要留意的一点，这些神迹奇事如果没有人这个信心的配合，是成就不了的。
嗯，
你觉得他很震撼很震撼，但总得有一个人愿意踏前一步，总得要祭司先把脚沾在水里，这个事情才能够成就。
嗯嗯嗯，好了，所以就我跟着小燕你提到的这一点继续的看啊，你想想这些祭司啊，还有约书亚，他们也是属于领袖了，在整个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这件事上，你觉得祭司和约书亚他扮演了什么特别的角色呢？而且他们这个角色带给你什么启发呢？
当然他们是领袖，
嗯，
这个是肯定的，他同时他们也是跟从者，
嗯，
他们是神的跟从者，那么他们作为领袖呢，要有这个勇气呢，要有担待呢，但是他们作为跟从者呢，就对神要顺服忠心，
嗯，
所以呢他们的角色是双重的。
嗯，对，
如果我是祭司也好，其他百姓也好，我觉得我们上一代他们经历的东西，原来在我们这一代同样要经历，就是信心的考验，
嗯，
你是免不了这个考验的。我反而觉得祭司他们先踏进水里，先在死亡的边缘勇敢的和主站在一块儿，
嗯，
他这个动作呢能够帮助后人得到丰盛的生命，
嗯，
他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见到祭司我就联想到以前国外的宣教士去到中国或者去到其他地方，你可以说他是个开荒牛，他帮我们建设了好多的教会，很丰富的资源，我们后人才能够得到这些资源，才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耶稣，有机会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所以先锋是很重要的，先锋要有信心，他可能比起后面的人 有双倍的信心才能够完成这么伟大的事情。
对啊，作为一个领袖他就是一个榜样，你可以说他有很大的压力，但是我觉得呢，如果要做了一个领袖的话，他承受压力的能力一定要是强的。就是如果你要作为一个领袖，你就要有这个心理的准备，你也要锻炼你自己承受压力的能力。
对，
所以他们不可以松懈，他们要特别的遵照神的话去做，因为呢，如果上梁不正，下梁就会歪了。
对，这个榜样是非常重要的。你怎么生活，你是不是一个听从神话语的一个领袖，那么你后面的人会看着你，会跟着你走啊。所以一方面的确他的压力是很大，但是如果你愿意听从神，这样去顺服的话，你就成为别人一个模仿效法的榜样。就好像保罗常常有时候觉得他讲话好像太大胆了，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或者这其实是
太骄傲了吧，
其实他是骄傲，因为他的确是一个愿意顺服神的人，所以他说你学我啊，好像我学基督。所以我们大家都可能有机会啊，好像清风啊，很快做一个传道人，你就是一个领袖啊，那走在前头，那我们多多少少在电台里面工作也成为很多我们的听众的领袖，他们也会看我们怎么是生活。所以这个祭司他们的工作，约书亚他们的工作呢，的确给我们很多的启发的。那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就是对以色列人来讲呢，他们要过这个约旦河，结果就过了。那对我们来讲呢，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的经验里面，有没有我们的约旦河要过呢？
多的是
多的是，
人生每一个阶段都可能碰到一个约旦河。但如果刚刚也说，如果这个约旦河是神非要你去过的，你就得过，不然的话，我觉得神也是给人自由意志的，你不过他也不能够硬把你怎么样，
推进去，
他也未必会把你推进河里，但
是
你就肯定的是你错失了很多经历神大能的机会了，一定会错过很多珍贵的功课。
对，我觉得过约旦河最难的，我觉得约旦河就是什么呢，是我们看起来没有办法超越的一些鸿沟或者是阻拦，然后因为这样我们跟神没有办法有，就是小燕说的，经历不了神，进入不到神所给的所谓的应许之地。对我来说最大的难处是，我觉得凡事都想靠自己，想靠自己过这个河，那用自己的办法去解决，没有真正的依靠神。如果那些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想要靠自己的能力的话，他们是没有办法做到的，而且他们也没有办法经历神的大能。所以这个就是对我的启发。
那清风呢？
我要过的约旦河了，就是每天都要面对的功课
学生不容易。
对，过了一条河又一条河，就觉得凭自己的能力是没有可能的，就唯有这个祷告，神啊，让我又过这条河。
很多河要过，
回头看你就觉得满满都是恩典了。我原来过了十条河这么厉害。
对，我们都要靠主过我们的约旦河，每个人的约旦河都不一样啊，但是靠主呢，一定可以过去的。好了，今天查考约书亚记第三章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次再见喽。
下回再见。
不要怕，跟前转担。你的救主必快来，成为宝藏，使你享平安。他要为你解开黑暗的枷锁，救赎你直到永远，擦干你所有的眼泪，救赎你直到永远，彰显荣耀无比的大能。耶和华必要拯救他的百姓，他的子民必欢呼歌唱归